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那我们昨天晚上有春节的这个庆祝啊，我们华人新年，那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平安啊。今天讲的话题有点沉重，所以不太适合在新年的时候讲，但是今天的这个经文也有欢乐的时候，他们进城的时候大家都欢呼啊，之后就沉重了。嗯，大家有没有这个迟到过？有。有没有在很重要的时刻迟到过？有啊。我有一次呢，我以前做药剂师的时候，有一次我的 manager， 不是店里头的 manager， 是整个 district 的 manager， 找我谈，结果我迟到了5分钟啊，他很不高兴，他就问我为什么迟到。那时候我一被他一问就怕了啊，就那一次就说谎了。然后说谎了之后呢，他就马上看出我说谎了，那就非常不好意思了。所以迟到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啊，时候已晚啊，没有果子。我们等一下会到第十一章啊，我再会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我复习了好多遍了啊，有时候你们都会闲着我是不是没有其他东西讲啊，就从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东西。我们谈到这个马可福音啊，是讲到是一个认识神的一条道路，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这是福音的起头。我们看到的是前面1到8章讲的是他是谁，我们要认定他是我们的神。后面一半讲他来做什么，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啊。前面要认定他，后面要学习体贴神的心意。前面要认定他啊，这里啊，1章到3章啊，讲到神国跟耶稣来是要招罪人。我们看见他的医治，但是来到2章的时候，他说为了要证实他能有赦罪的权柄，他来医治。所以整个的医治啊，赶鬼是要证实耶稣来是来赦罪的，他是来招罪人的。他怎么招罪人呢？在那段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罪人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洁净呢？是不是就是他喜欢罪人就罪人就得赦免了啊？那经文没有这么说，但是他有讲到说他要来赦罪，他也愿意来赦免啊罪人，他来招罪人跟随他。第二段讲到撒种，耶稣开始在第4章的时候讲到撒种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从第3章20节到第6章60节那里不同的人群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撒种跟有没有结果的这个情况。从第6章到第8章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宴席，讲到耶稣喂饱5000人，耶稣喂饱4000人啊，最后他跟门徒在船上没有饼的时候，在还跟门徒复习说，我5000人的时候，这个剩下多少篮的这个食物了啊？喂饱4000人的时候还剩下多少呢？啊，最后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这些神迹的意义，这些不是只是神迹，神迹里头有神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后面的后半段，第8到16章啊，第8到16章。第一段呢我们也看完了，今天要进入到第二段，讲到神国与跟随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耶稣3次讲到他预言到他要受死，门徒越跟随越害怕。他们跟随的时候想着说，他们跟随耶稣之后要在耶路撒冷，当耶稣坐完的时候，坐在他的左边，坐在右边，他们要争论谁为大，谁配着坐耶稣的 左边右边，就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啊，我称它为神国与结果啊，应该说神国与不结果啊。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刚刚我们念了，耶稣撑着驴驹啊进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在马可福音，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好，我们回去再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一起来念。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许多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这里天色已晚，应该是时间已晚，时候已晚，就是我的标题。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入了圣殿，看了这些各样的物件之后，就回去。所以天色已晚啊，时候已晚，他就出城去，回到伯大尼去了啊。你这一节记载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呢，你注意看的话，我们先来学习一点查经啊。有时候这些段落呢，它前后都有它的特点啊，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啊。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个段落啊，我把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跟第二个段落放在一起啊。但是从第一章十六节，是耶稣招四个门徒，对不对？然后一直到第二章的时候，耶稣招利未人马太，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在第三章十九节，这是一个段落啊。他前后都在讲同类似的事情啊。我再说，不是每一个经文的分段都是这样子啊。然后从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开始呢，到第六章的第六节是一个段落，这里讲到撒种的这个主题。二十节开始是耶稣进了一个房间，然后耶稣的什么亲属听见就来拉住他，说他癫狂了，所以耶稣的家人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第六章的第一节，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家下的人也不信他。然后从第六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八章啊，是一个段落。前面讲到西律，讲到西律在思考说耶稣是谁。然后西律之后就讲到喂饱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到了第八章结束的第八章的中间啊，在哪里啊？第八章的第十五节，耶稣嘱咐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然后就跟他们复习五饼二鱼的故事。从第八章的22节。是一个瞎子的医治，到第十章的最后一段也是另外一个瞎子的医治，这一整段呢都在谈论耶稣他要上十字架，门徒能不能接受。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的结束，十一章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啊，大家都很欢呼啊，然后耶稣就来看圣殿，开始注意圣殿。你注意的话，他来看了圣殿之后离开，为什么十一节在这里出现呢？原来接下来呢，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结束，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圣殿里头， 耶稣来到圣殿里头，洁净，除了这个无花果哈，无花果树的这个也是在讲到圣殿啊。他进到圣殿里头，发现正殿里面的问题，然后他就把人赶出去。然后在21章的27节，他又来到圣殿里面。这时候他看的不是只是圣殿的问题，一大堆这些长老啦、祭司啦，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一直到12章的结尾，只有一个信的，就是全寡妇。然后13章开始说，门徒告诉耶稣说，你看这个殿石头何等的殿宇，是不是外表看很好看，是不是？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殿将来要被毁，我还要再来，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哈。然后最后一段讲到神国与救赎，14章一直到16章第8节。前面是一个女子告耶稣，后面是什么？一群的妇女要试着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带着香膏去告耶稣。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段落，不是你每次看到一样的东西就变成一个段落，但是马可福音实在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它不单只是前后，它整个段落是连在一起的。第一个段落耶稣召罪人，跟后面的这个段落耶稣要门徒明白的是心意来跟随他，这是有相似之处。第二个段落讲到撒种的比喻，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对耶稣所讲的信息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跟后面11章到13章的这个内容，发现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圣殿是一个不结果子的地方。最后讲到神国与宴席，最后也是在一个宴席里头14章耶稣在一个宴席里头被膏，然后耶稣跟门徒有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这饼跟杯象征什么？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所以最后他钉十字架本身也是一个属灵的宴席赐给我们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段落啊。我们今天所看的十一章我分成两段，第一段说远看有叶子，第二段是什么前面是远看，后面是什么？近看。对啊，近看没果子啊，所以有这样子的分段啊。11章1到10节啊，后面近看没果子，远看是有叶子的啊，眼看是有叶子的，有什么呢？村里面有驴驹，是不是啊？耶稣要驴驹的时候，可以有驴驹，有驴驹可以摆上让主来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啊。这不是说，我不是说这是不好的啊。我们来看第11章1节，来再把这段经文来读一读，第1节到第6节，来，耶稣。你们往，一进去， 好，在这里呢，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说我需要一匹驴驹，没有人骑过的，他就差了门徒去啊，很多这个人就说，诶，为什么这个主人会让这个门徒就这样子迁去了啊？这其实不稀奇了啊，你看这个马可福音前面的话，耶稣一招门徒，门徒就听了，他招这个利未的马太说你跟我来啊，他就放下一切就跟了。那要一匹驴驹的话，对这位的主啊，我们的神不是一件问题啊。他要有驴驹的时候，门徒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诶，这个人还真的啊，有一个驴驹说主要用他，就像 password 一样啊，主要用他啊。这 password 在这里不管用啊，你要什么不要说主要用它，不会有人给你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说主要用它的时候，那人就让他迁去了啊。是有的。耶稣要有驴驹的时候就有驴驹的。他要怎么做的时候就怎么做。你看似乎是这个地方是有神啊，可以使用的地方啊，可惜是什么？可惜的就只有驴驹。人呐，人是不愿意这样子顺服的。有谁说主要用你，你不挣扎的就让主用的？没有啊，只有驴驹啊。另外一处的这个经文里头，这是我刚来这个。刚来 Enab 的时候被说成是驴的啊，那段经文啊，民数记啊，就有驴啊，晓得神的作为，但是那一个巴兰却不晓得。所以村庄是有驴驹的啊，师父也是顺服的啊，路上是有衣服的啊，你看。你看这个第六节啊，到第八节来念，六节到八节来。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啊，所以有一群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啊，让耶稣骑着驴驹的耶稣踩着那个地，踩着有衣服的地进耶路撒冷，是有人愿意这样子的摆上的。路上是有衣服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愿意有人愿意有些摆上的啊。第三啊，口中是有。称颂，我们来念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来，请我奉主名。啊，在这里众人就跟着啊喊着，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所以远看是有叶子的啊，这有驴驹可以给主用的，路上是有衣服，有人愿意牺牲的啊，口中有歌颂，有人愿意认他为主的，可是总是有一点不对劲。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应该是跟随耶稣的人来的，可是这些人却是在前一分钟的时候，当这个瞎子巴底买在那里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他们却说什么？不要作声。当这个瞎子巴底买把自己的衣服丢在一旁跑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众人不觉得他应该要到耶稣面前， 所以你发现到这里是有一个表面的东西，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发现也的确只是表面的东西。这些人呢，他们是有牺牲的，不是没有牺牲的啊。但他们是有口里面是有歌称颂的，但是不是没有称颂的？可是就只有叶子，就只有叶子。他们的心还是为着自己的心。他们的衣服，如果用耶稣后来跟这个寡妇讲的话，就是多出来的衣服啊，放在上面的。他们不是完全的摆上，他们口中的称颂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想的是耶稣来做王，耶稣来救我。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念，凭着自己世界的价值观来欢迎这一位的救主。远看是有叶子的，近看呢，没有果子的。耶稣近看来到圣殿里头啊，刚刚我们念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许多的物件，天色已晚。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记载耶稣看整个圣殿的物件，你不要否定了的这个啊、文学的这个意义啊。那这里基本上是给后面铺路的啊。耶稣来耶路撒冷看圣殿啊，看圣殿的样子啊。接下来你就看到耶稣对圣殿不满，圣殿不满是在这个我们下一次查经读的。之后你又看到耶稣对圣殿里面的这些宗教领袖也是不满的，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一批人。然后这里经文讲到时候已晚，天色已暗，耶稣要回去。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是说已经时候晚了？ It's too late。 你说 too late 什么？什么东西太晚了？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我们把这个先放在心里头来思考。圣殿的问题是什么？领袖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接下来两个星期要看的。然后耶稣就来到这个第二天，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上，找不到果子。很多人对这一段经文呢不解。我们来读一下啊，第11章的12节到第14节来。对。树上有叶子，啊，在这里啊，后面是说耶稣咒诅这棵树啊。我就不往下看了，这个是交给大家之后查经的啊。那团契里面啊，那下两个星期也不是我讲到，所以我可能会越过去啊。如果你想知道说到底讲了什么啊，来团契啊，团契带查经的人会告诉你啊。那你不同意的话可以跟他讨论啊。那来到这里呢，第11章17节22节，耶稣来到这里，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这就是我前面的这个分段，远远看着有一棵树，树上有叶子，远看是有叶子的。来到树上去找的时候却找不着。你说经文明明说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期待有果子呢？如果不应该有果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找不到果子的时候还生气，说以后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很简单，无花果树 开始发叶子开始出来的时候，大概是逾越节的时候，然后它的结果果子成熟的时候，大概是5、6月的时候。逾越节大概什么时候？3月底到4月，是不是？就还差1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要有果子了，只是果子不会熟而已啊。所以说，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英文说 "It's not the season for the fruit"。那个 "season for the fruit" 不是说不是那不，它不是只是它所讲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时候不应该要有果子，是它的意思说那个时候不是果子成熟的时候。果子还没成熟之前有没有果子？有，应该有的。耶稣到那里找不着。无花果是一个比较特别，还不熟的时候还也可以吃的，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还是可以吃的啊，小小的一粒啊，绿色的啊。以前我在加州住四年，住过四年啊，有一个人的家有这个无花果树啊，只是可惜我忘了啊，这个算它长叶的时候结果的时候啊，我没有去观察那个，我只知道吃果子啊，所以有果子的时候我就去吃了啊。但是小小的一颗还没熟的，绿色的啊，熟的时候变紫色，绿色的也可以吃的。所以耶稣在那里肚子饿的时候，到了那里发现有叶子，也就是这个时候，大概是逾越节，他们很多人上去耶路撒冷过节啊，这个时候应该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讲的过节的这个日子。你说哪里像有过节啊？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应该要有果子了，虽然小，但是要有的，可是却没有。没有的时候，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我们先看一下无花果啊。好，考大家啊，请问无花果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哪里？第一次出现无花果这个字，圣经哪里？要明年的春节会出的问题啊，不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找的叶子，第三章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你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那边出现了啊。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起来，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着裙子。3章7节。在《生命记》第8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将来要领你进到这个美地，那美地形容的神的这个祝福啊，神的赐福，这个神福分的这个丰富啊，里头就描写了这个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是其中一棵树，象征着神的丰盛，神的丰满。来到这个列王记上4章25节来。”哦，后面的4个字是 copy and paste 的错误哈。以色列人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安然居住。你这个描写很有趣啊，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他在描写说所罗门。哦，你帮我把字拿掉是吧？谢谢。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就在那个时候，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描写的？ 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跟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它是一个象征的比喻啊，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事实上他们只有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可以住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是讲到说神所赐的那个福分，在所罗门的时候可以在无花果树下安然的居住，这是象征着神所赐的福。那神讲到那是当时神已经赐的福，那将来的福又是怎么样呢？在弥迦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将来啊，那弥赛亚的国度，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啊，这是一幅神赐福的这个美福啊。我们今天的房子，有人有谁今天出来的时候门没有锁紧的，锁上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不但还锁上，还放了很多 camera， 是不是？有谁能够住在这个树底下，能一点都不顾虑的？啊，早年的美国是这样子啊，你就 garage 不关，也不会有人进去的。那现在已经不行了啊，无人惊吓。这是神所赐的福。何西阿书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主说，好，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啊，不是神啊，把以色列人比喻成无花果了。所以你发现这个无花果跟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国家在旧约里面是分不开的啊。不是说每一次读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就一定想到以色列的，不一定，但是常常会把它象征成以色列。当你发现耶稣做这个事情很不寻常的时候，你应该想到这个背后一定有他的目的。马可福音13章28节以后我们读到的，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有叶子的时候，至少从这节经文我们肯定的就是夏天近了，夏天近了就快，果子就快熟了的意思，出熟的果子，夏天的果子啊，夏天的果子，这是在旧约里面常提的，夏天的果子就是出熟的果子啊。所以你发现到他在这里讲的什么呢？讲到说有一批无花果是应该快要成熟的啊，但是在耶稣在寻找的时候发现没有果子，耶稣就做什么？耶稣就咒诅。有人问说，耶稣为什么要咒诅？为什么要咒诅这个果子啊树？好像也不是他能够来决定说他能不能结果。那第一就是这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里头。这果子象征的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你在整段里头11章到13章里面，你就发现他就是在讲到神的殿，神的殿里头不结果子。第二，耶稣是神，他要咒诅他就咒诅。如果你不 comfortable 耶稣咒诅的话，耶稣发怒， 也不 comfortable 的话，那我也觉得这个听到这些话都觉得不应该要有，不应该有的话，那我们圣经要好好的重新读，我们的神要重新的认识他。他不但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发怒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啊，是美善的；发怒的神也是美善的。不确定的话，来上主入学，我们再上这个系统神学啊。我们来谈各方面神的属性啊，神的咒诅。为什么神要咒诅这无花果？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他在指的是这个圣殿。无花果没有啊，无花果树没果子，他讲的是什么？从整个段落里头看的话，以色列人的圣殿也是一个没信心、没祷告的殿。接下来，他们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耶稣说："这殿应该是什么？做万国祷告的殿。"啊，你注意看他整个经文的排列，这很有趣的哈。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之后，来到圣殿那边说："这殿应该是要做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然后第二天又经过那棵树的时候，树枯萎了。门徒就问他，耶稣说："为什么树这样子就枯了啊？"然后耶稣接着又在讲什么？祷告啊！所以无花果树，祷告，无花果树，祷告啊！这是重叠起来的啊，不是忽然间冒出一个祷告的东西啊。有人问说："为什么跑出一个祷告的经文啊？"那之前讲到圣殿的时候，也讲说是万国祷告的殿。你发现到说这个殿呢，是没有祷告的殿的，是没有信心的一个殿的，是没有结果子的。以色列那个门徒告诉耶稣说："你在13章那里说，你看这是个多壮观，表面是很好看的，所以叶子。"很漂亮的，但是没有果子，里面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信仰，没有实际的一个信靠神的心。不但是圣殿，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信仰也都是这样子的，表面是很好看的，啊，里头内心里面真的是没有一个祷告的心，没有一个仰望神的心，没有一颗信靠神的心。我们许多的功夫都是表面的。我们许多的功夫都在做表面的功夫，把这个教会做得很好看。我不是说，我不是在指责 BEC 哈，这个我绝对不是不要想到，不要想歪了啊。但是我想的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扩建是有需要的，在里头我们是需要有这个场地。昨天你来的话就知道，昨天的人数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头交谈。我们是有需要的，但是单单这个外表外壳的话，我们是一个没有果子的一个无花果树。耶稣来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没果子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耶稣来到这个圣殿那时候的时候，也已经太迟了。我等一下解释啊，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圣殿为什么说太迟了。好，不再修剪啊，耶稣也不再使用这个圣殿，要把它毁了。为什么？他们都同样的受咒诅。前面在这里，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在13章的时候，你基本上，耶稣预言这个殿要被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咒诅。那你说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凭自己的一个信仰， 凭自己的一个宗教，这个圣殿被毁了，是因为这个圣殿是一个凭着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这个圣殿象征的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时代，人要凭着自己的行为，不能讨神的喜悦。这个时候，耶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耶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殿，要来取代这地上的殿。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殿不结果，也是不可能结果，因为人凭着自己不能结果。凡凭着自己的，这个像加拉太书里面说，那靠律法的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若靠着自己，我们必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当耶稣来咒诅这无花果树的时候，后来宣告这个圣殿要被毁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咒诅而已啊，他乃是说这一切要过去，但是他有一个东西要来取代这个圣殿的，是什么？耶稣他自己，他自己的救赎。你不再凭这个圣殿啊来靠近神，因为这个圣殿不能让你靠近神，这个圣殿并不能够让你得救。这无花果树是不结果的，同样的，人在地上所建的殿也是不能结果的。这无花果树没有办法凭自己结果，同样人靠人的努力，人的信仰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真实的得救的一个果子，不能真实的来到神面前。这棵无花果树不被修剪，也不会再施肥，同样的，人凭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必须要停止。它的象征的意义乃是说到这殿以后不再是个焦点，耶稣要把它毁了，耶稣他自己要成为那焦点。凭着自己的必受咒诅，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啊，里头我们才蒙福。救恩不再靠圣殿的献祭，乃是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到后面的时候，耶稣的死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晓得，当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从头开啊讲起啊，为什么要有圣殿？为什么要有会幕？会幕跟圣殿是为了让人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是不能来到神面前的，所以有会幕一层一层的是保护，保护人可以来到神面前，然后你接着献祭，你还接着祭司，你还可以进到圣所，圣所里头你还要经过一些的这个洁净的工作，之后一年一次还可以进到至圣所，是要来到神面前。当这些的幔子啊，保护我们的这个幔子被撕成两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里头 啊，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是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至圣所里头。如果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里头，那表示什么？圣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圣殿是本来是要保护人，在圣洁的神面前要有一层一层的保护，今天不需要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不再需要有这个圣殿了。靠着圣殿的方式，我们来亲近神是没有一个结果的。靠着圣殿来亲近神，在旧约里头我们发现是一个失败的，不是说神的计划失败，但是神却在他的计划当中让我们看见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甚至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圣殿不是来进靠近神的啊，是来做买卖的。人的罪靠着自己是越来越糟的，唯有靠着主。所以当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咒诅无花果树，而是咒诅这个殿。他也不是只是咒诅这个殿，他乃是来宣告一件事情，人靠着自己无法来到神面前，你再大的努力最后都是没结果，没有结果。不是不能不是说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必须要除去，因为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是为我们成就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来到主面前，不是借着这个圣殿，乃是借着他的身体。明白吗？明白了哈。所以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坚决的就在告诉我们说，所有要凭着自己讨神喜悦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努力都是受咒诅的。我们必须来到基督里头靠着他得救。所以其他的宗教若是靠自己行善的，也都是受咒诅的，这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只是在这里第十一章是用一个画面，是用一个情节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不能再靠自己，我们是要来到主里面来亲近他。耶稣说，凡在我里面的必多结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不在我里面的是不能结果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再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常在基督里面，唯有靠着他我们才能亲近主神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不能够只是来到教会读一些圣经，取一些的人生的道理，然后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你还是凭着自己在努力，那是要被咒诅的。唯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信靠他，我们悔改，我们才有这个蒙福的道路。今天的信息的标题是什么？时候已晚。时候已晚的意思是什么？有一个期限，不是一直都这样子的，有一个期限你要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不是让你越拖可以拖到后面有一个期限有一个期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有一个期限是太晚了。有人说这个我要信耶稣等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再信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太晚了。圣经里面讲，不是只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的这个生命就过去了，而且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再愿意信了。当我们现在圣灵还能够感动我们，还觉得这信仰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信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心里头刚硬了，我们也不晓得的，那时候我们也不会愿意信了。时候已晚，是有一个时候的。没有果子，要受咒诅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不要以为说每一个人，神是爱，所以每一个人神都会赐福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timetable 啊，这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所做的选择负上责任，是蒙福是受阻，两者都会，都是真实的，都是可能的。那我们怎么选呢？我们不能选凭着自己去追求主，我们需要来到主里头，靠着他，依靠他。所以来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在第十章的后面，你发现门徒怎么走、怎么跟随耶稣呢？都不了解，不能体会神的心意。他看到这个少年人的时候，他就说：“这少年人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的时候，这是在第十章，门徒就问了一句话说：‘那谁能得救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行。在人靠人是不行的，靠神才行的。”然后后面就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能够看见。”耶稣就医治他，他就可以跟随耶稣。这一切都带进了第十一章的这一个内容。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是要宣告旧约的这个圣殿，人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结果的。他来是要取代地上的圣殿，他要将自己身体现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个属灵的殿啊，成为我们啊，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殿啊，以致我们可以靠着他进入到那至圣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不再靠自己，乃是靠我们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很容易又回到靠自己的。每一次你听完信息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个真难，我自己做不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还是在靠自己。我们可以靠我们的主，怎么靠我们的主呢？简单，多简单呢？像瞎子巴蒂买就来到耶稣面前，跟神求说：“神呐，救我！神呐，救我！”我发现这简单的动作，很多人都不晓得怎么做，总是想着只靠着自己，因为你要讲神呐救我的话，你心中要有一个认识，认识自己是不行的，认识自己是眼瞎的，认识自己内心里都是贫穷的。很多人不认为，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不会呼求耶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你心中要有一个渴慕，渴慕神的圣洁。说神啊，你是这如此的圣洁，我是如此的污秽，我不配，但我要你的圣洁，求你救我。可是很多人却不渴慕神的圣洁，所以很多人也不怎么祷告。让我们的心，若圣灵有感动我们，渴慕他的圣洁，我们也晓得自己是贫穷的，里头是黑暗的，看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从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慕，向神呼求说：“主啊， 救我。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靠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跟随他。上一次教导大家学一个祷告，不是吗？神啊，开我的心眼，让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很多人，我也说了，很多人不愿意这么祷告，因为很多人不想要知道，他们只想走自己的路，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你说我连愿意都愿意不愿意啊，都很难自己来决定的啊！啊，求神怜悯呐、啊，求神来开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寻求他，免得到时候时间一晚没有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羞愧的见主的面。求主帮助我们，他的咒诅是真实的，以后的审判，是真实的，让我们存着一个战兢的心来跟随他。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因爱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你晓得我们人靠着自己，我们是偏行己路，我们无法结果。我们再大的努力，整个旧约告诉我们，人的努力，人的行为是失败的，我们只能把自己的眼目转向你，学习那瞎子单纯的呼求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求你救我。我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就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灵命增长，更像你，在圣洁当中活出主你的样式。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